先知阿摩斯是十二小先知里唯一的牧羊人，但上帝需要他传递斥责以色列百姓背离圣约的信息。先知何西阿是位特别的先知，他对妻子割灭的柔情与惨痛经历，透彻地呈现神对属他之人的大爱。欢迎您收听张长辉老师所主讲的《主前第八世纪的先知》阿摩斯书与何西阿书。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张长辉老师。这门课程是在介绍主前八世纪的先知阿摩斯书与何西阿书。今天是第十一讲，上一讲我们谈到第七章开始的四个意象，这一讲我们要来谈第七章在第三个金属席的意象之后一段关于亚玛谢与阿摩斯的叙事。关于这一段叙事，我们之前在第三讲谈到阿摩斯牧人身份的时候有提到过，我们今天要来谈剩下的部分。第十节开始，伯特利的祭司亚玛谢打发人到以色列王耶罗波安那里说，阿摩斯在以色列家中图谋背叛你，他所说的一切话这国担当不起，因为阿摩斯如此说，耶罗波安必被刀杀，以色列民定被掳去离开本地。亚玛谢又对阿摩斯说，你这先见哪，要逃往犹大地去，在那里糊口，在那里说预言，却不要在伯特利再说预言，因为这里有王的圣所，有王的宫殿。阿摩斯对亚玛谢说，我原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门徒，我是牧人，又是修理桑树的，耶和华选召我，使我不跟从羊群，对我说，你去向我民以色列说预言。亚玛谢啊，现在你要听耶和华的话，你说不要向以色列说预言，也不要向以撒家低下预言。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你的妻子必在城中做妓女，你的儿女必倒在刀下，你的地必有人用绳子量了分取，你自己必死在污秽之地，以色列民定被掳去离开本地。这一段叙事是接在第三个意象之后，第三个意象是关于金属席的。阿摩斯说，我看到席之后，上帝说了什么呢？上帝说，我要把席放在我民以色列中，意思是我要把哀哭放在我民以色列中。而第九节说，以撒的秋坛必然凄凉，以色列的圣所必然荒废，我必兴起用刀攻击耶罗波安的家。然后这个伯特利的祭司亚玛谢就坐不住了，他赶快差人去到耶罗波安那里说，阿摩斯是犹大来的间谍，他说耶罗波安必被刀杀，以色列民定被掳去离开本地。这里有几点大家可以注意一下。首先，亚玛谢所说的是不是就是阿摩斯所说的意思呢？蛮特别的是，当亚玛谢说阿摩斯这样说的时候，他省略了宗教敬拜场所必被毁灭的部分，他省略了以撒的秋坛必然凄凉，以色列的圣所必然荒废。但是针对耶罗波安王家的部分，他却把用刀攻击耶罗波安的家改成耶罗波安必被刀杀。大家可能第一次读的时候会觉得，攻击耶罗波安的家不就是暗示他被刀杀吗？ 其实攻击他的家也可以是指杀掉他的儿子。让我们看一下王下14:28-29。耶罗波安奇遇的事，凡他所行的和他的勇力，他怎样征战，怎样收回大马士革和先前属犹大的哈马归以色列，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耶罗波安与他列祖以色列诸王同睡，他儿子撒加利亚接续他做王。然后王下15:8说，犹大王亚撒利亚38年，耶罗波安的儿子撒加利亚在撒玛利亚做以色列王6个月。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他列祖所行的。然后亚比的儿子沙龙背叛他，在百姓面前击杀他，篡了他的位。所以按照列王记下的经文，耶罗波安是好死的，但他的儿子撒加利亚只做王6个月就被沙龙击杀篡位。若你继续看往下的经文，就知道这件事是为了要应验从前耶和华对耶户的宣言。好，回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亚玛谢身为伯特利的祭司，当他在转述这件事的时候，他是有私心的。他忽略了阿摩斯对宗教方面的攻击，却扭曲了对耶罗波安家的预言。其实阿摩斯所针对的是北国的权贵，是上层结构，并没有单独针对耶罗波安。但亚玛谢这样一说，耶罗波安必被刀杀，就会让耶罗波安以为阿摩斯就是来针对自己的，甚至说他会不得好死。亚玛谢说，阿摩斯在北国以色列中图谋反叛你，反叛的是耶罗波安你啊。但亚玛谢却完全只字不提北国缺乏公义公平的问题，北国欺压弱势的问题。这使得阿摩斯的服事在亚玛谢的口中变成了一个政治议题，就是阿摩斯威胁到了耶罗波安在北国当政的权利。我们要知道，伯特利是北国最重要的宗教敬拜中心。北国的开国君王耶罗波安一世，为了让北国不要去南国的耶路撒冷敬拜上帝，他就在北边的但与南边的伯特利各设立了一个金牛犊，说这就是领你出埃及地的上帝。所以伯特利一开始被设立是有官方的认证的，是耶罗波安一世有意识的要将伯特利打造成一个可以跟耶路撒冷相抗衡的宗教敬拜中心。而阿摩斯的信息显然威胁到了伯特利的敬拜，也威胁到了北国的政治体系。毕竟在古代以色列，政教是合一的。而阿摩斯的信息是什么呢？他说，尽管让你们去伯特利去犯罪，去献祭，但上帝却不悦纳。这在祭司亚玛谢的耳中听起来有多么的刺耳，大家可以想象吗？这就像今天有一个从其他教会来的人去到你的教会，然后说任你们去教会敬拜上帝，上帝却不悦纳。我们一定会说，你谁啊？你凭什么这样说？这不是拆台吗？而这就是亚玛谢看阿摩斯的态度。所以亚玛谢说，你这先见啊，要逃往犹大地去，在那里糊口，在那里说预言，却不要在伯特利再说预言，因为这里有王的圣所，有王的宫殿。他说，回你的犹大地去， 以色列的先知本是可以收馨饷俸禄的，撒母耳也是这样。做工的得工价，收钱糊口本身没有什么不对。但问题是，亚玛谢以为阿摩斯是为了私利才来到北国以色列传讲信息。但阿摩斯说，我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门徒，我是牧人，而且是那种管理羊群的牧人。我不穷，我也没有缺乏。我今天会来传讲信息，单单是因为上帝呼召我。而亚玛谢，你身为宗教领袖，伯特利的祭司，本当能够分辨我说的是否是出于上帝，本该熟悉上帝的律法，本该教导百姓实践公平正义。但今天因为你不听上帝的话，甚至是要我阿摩斯不再说预言，不再对北国传讲信息，因此上帝要来刑罚你。不仅你亚玛谢的妻子儿女都要遭受严重的刑罚，你自己也要死在污秽之地，而以色列民必要被掳离开此地。原本在第九节，上帝尚未说以色列民必要被掳离开此地。当上帝兴起攻击耶路伯安的家，当圣所都荒凉，仍然不见得以色列民定会被掳离开此地。然而当祭司亚玛谢不愿听阿摩斯的信息之后，当他扭曲阿摩斯的话去跟耶罗伯安告状，想要弄走阿摩斯后，刑罚变得更加严重了。这时候以色列民必定会被掳离开此地。其实在旧约当中似乎有一个现象，就是当领袖或百姓不愿意听上帝先知的信息时，通常会加剧那个刑罚的力度。在先知耶利米的身上似乎也有这个现象。现在我们可以来问自己一个问题，阿摩斯与亚玛谢的差异是什么呢？阿摩斯是先知，亚玛谢是祭司，都是侍奉上帝的人，起码亚玛谢也完全的自认他是个侍奉上帝的人。但是对于亚玛谢来说，他的侍奉是依存现有的权力结构，是依存于现在的北国的政治与宗教组织架构。他无法想象最大最重要的宗教敬拜中心伯特利怎么可能会变为无有呢？上帝怎么可能会自己摧毁百姓敬拜他的地方呢？所以他受不了，所以他不想要听阿摩斯的信息。但阿摩斯不一样，他唯一所依存的就是上帝的呼召与上帝的话，他独立于权力与体制之外。对他来说，一开始上帝的呼召就是一切，他只需要愿意听从上帝的话，他就可以出来侍奉。宗教敬拜中心、献祭的体制，这一切在宗教人士看起来好像是必须存在的东西，一旦与上帝的话相抵触，一旦与上帝的律法相抵触，这些都是可以抛弃的，都是可以丢掉的。当这个国家不再有公平正义的时候，尽管有再多的献祭，对阿摩斯来说完全都是可以摧毁的，可以丢弃的。上帝不需要这样的敬拜，上帝也不缺这样的敬拜。这样的先知侍奉 到了耶利米的时代，大家可以看得更加清楚。在耶利米的时代，有许多的人说，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仿佛耶路撒冷的圣殿是一块免死金牌，不管发生什么事，只要耶路撒冷的圣殿在，我们都不会有事。但先知耶利米不停地说，在耶利米书第七章，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若实在改正行动作为，在人和邻舍中间诚然施行公平，不欺压寄居的和孤儿寡妇，在这地方不流无辜人的血，也不随从别神陷害自己，然后这称为我名下的殿在你们眼中岂可看为贼窝吗？我都看见了，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且往示罗去，就是我先前立为我民的居所，查看我因这百姓以色列的罪恶向那地所行的如何。示罗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了。接着耶和华说，现在因你们行了这一切的事，所以我要向这称为我名下你们所倚靠的殿，与我所赐给你们和你们列祖的地施行，照我从前向示罗所行的一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可以不要他的殿，如果他的百姓缺乏公平公义，他宁可不要他的殿。所以我们在此也可以再次反思，我们对我们的教堂教会与对上帝话语的心意，与对邻舍的公平公义，我们是更看重哪一个呢？当我们不实践上帝心意的时候，我们的崇拜小组教堂的建筑物在上帝的眼中又算是什么呢？我们可以接受失去这些肉眼可见的建筑物与组织架构吗？我们可以接受失去我们崇拜的架构吗？我们能够接受外来人士对教会的批判吗？
主耶和华说，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欢迎您继续收听张常辉老师所主讲的主前第八世纪的先知阿摩斯书与何西阿书。
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来结束第八章。在第八章夏天果子的意象之后，第四节再次开始，当听我的话，再次谴责北国，仍然希望他们能够回转。经文这样说，你们这些要吞吃穷乏人，使困苦人衰败的，当听我的话。你们说，月朔几时过去，我们好卖粮；安息日几时过去，我们好摆开麦子。卖出用小升斗，收银用大等子。用诡诈的天平欺哄人，好用银子买贫寒人，用一双鞋换穷乏人，将坏了的麦子卖给人。耶和华指着雅各的荣耀启示说，他们的一切行为我必永远不忘。地岂不因这事震动？其上的居民不也悲哀吗？地必全然向尼罗河涨起，如同埃及河涌上落下。主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使日头在午间落下，使地在白昼黑暗。 我必使你的节期变为悲哀，歌曲变为哀歌。众人腰束麻布，头上光秃，使这场悲哀如丧独生子，至终如痛苦的日子一样。三到六节所谴责的罪行，都是前面三到六章已经谴责过的罪行。这里再次谴责，并指出上帝永远不忘他们的一切行为。然后第八节所描述的，非常有可能是大地震的场景，谈到大地会像河水的涨起与落下。而第九节所描述的，则可能是日食的现象。在古时候，地震与日食都被视为是神明降罚的现象。第十节则谈到北国的节期要变为悲哀，歌曲要变为哀歌，那些应该快乐的日子都不再有了，有的都是悲哀。腰束麻布与头上光秃剃光头发，都是以色列民来表达哀痛举哀的方式。有多痛呢？痛到像你丧了独生子一样。丧子从古至今都是非常令人哀痛的事情，而在古代丧独生子除了情感上的痛苦以外，还代表着你没有香火来继承你的家业，这在古代又是另一层的伤痛。最后十一节说，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人饥饿并非无饼，干渴并非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他们必漂流，从这海到那海，从北边到东边往来奔跑，寻求耶和华的话却寻不着。当那日，美貌的处女和少年的男子必因干渴发昏。那指着撒玛利亚牛犊起誓的说，但啊，我们指着你那里的活神起誓，又说，我们指着别示巴的神道起誓，这些人都必扑倒，永不再起来。这个十一节我们常常引用，如果要把希伯来文的语气更好地表达出来，应该是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这个饥荒不是没有饼吃的饥荒，也不是没有水喝的饥荒，而是听上帝话语的饥荒。也就是说，上帝要降的这个饥荒很特别，跟食物跟水都没有关系，而是对上帝话语的饥荒。你要找上帝的话，却怎样也找不着。你从这海到那海，从北边到东边，东奔西跑，要寻求耶和华的话，却寻不着。大家要知道，在生命记的传统里，生命记三十章十一到十四节说道，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不是你难行的，也不是离你远的，不是在天上使你说，谁替我们上天取下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也不是在海外使你说，谁替我们过海取了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这话却离你甚近，就在你口中，在你心里，使你可以遵行。所以这不是很讽刺吗？原本这话不是在天上，也不是在海外，就在你口中，在你心里。但当你不遵守的时候，就算你跑到天涯海角，都再找不到了，因为上帝不再让你找到他的话了。最后，指着撒玛利亚牛犊起誓的，你可以看到河的小字说，牛犊的希伯来文原文是罪孽。 所以这一句是说指着撒玛利亚的罪孽启示的，而和合本理解成牛犊。问题是这个撒玛利亚的牛犊有一点麻烦，具体我们要等到何西阿书才能讲。如果你去看注释书，有人可能会说这是敬拜巴利的牛犊，有人会说这是耶路伯安一世所设立的金牛犊。但不管如何，很多人一定会把这里跟巴利崇拜联系起来。但我们要问，阿摩斯有没有谴责北国敬拜巴利的问题呢？而且列王记下第十章谈到一件事情，就是耶户暗杀了亚哈家跟耶洗别，并且设计杀尽了一切巴利的先知，并且拆毁了巴利庙。往下十章二十六节说，他将巴利庙中的柱像都拿出来烧了，毁坏了巴利柱像，拆毁了巴利庙作为厕所，直到今日。当然我们可以问，这个今日是什么时候？接下来经文接着说，这样耶户在以色列中灭了巴利。当然按照何西阿书，巴利的崇拜的确死灰复燃，但我们要问，是什么时候死灰复燃的呢？而且巴利崇拜是阿摩斯书所关心的议题吗？这卷书有没有哪里谈到巴利崇拜呢？大家可以再度思考一下这个问题。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到这里，我们下一讲再会。
人饥饿不是因为没有饼，人干渴不是因为没有水，因为不听不听不听神的话，因为不听不听不听神的话，人饥饿不是因为没有饼，人干渴不是因为没有水。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耶稣说我是生命的水。